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莫里森在意大利与20国领导人会晤。
澳洲人11月8号起可以注射加强针。
澳洲取消请勿离境出行的警告。
马克龙称法澳信任全无。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莫里森远赴罗马与其他20国集团的领导人会面。据悉，气候和大流行病管理将是本次会晤最重要的议题。罗马是莫里森总理出行的一个中转站，之后他将前往格拉斯哥参加气候峰会，给出2050净零排放的承诺。在迎来2050的目标后，气候峰会的主席阿洛克·沙马敦促澳洲提交2030国家自主贡献预案。他也敦促中国宣布其位置，批评中国拒绝采纳关于碳排放的任何有约束力的限制。
We are still waiting for China to come forward with its 2030 mission reduction.
沙马说，我们仍旧在等待中国主动提供其2030减排目标。我昨天与中国代表团开了一个会。记者问，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们会有所行动吗？沙马说，我再次问了相同的问题，我也重申，他们与每个20国集团的成员国一起在气候峰会前从现在算起的4天里许下那个承诺。中国已经提交了对抗气候变化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但预案中没有新的内容。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签订了超过600万元的2份合同，用于分析政府尚未发布的2050年前净零排放目标的模型。一份合同价值4864750澳元用于技术分析，另外1293500万元用于后续工作。麦肯锡的工作将被用以分析和支持政府的声明，即创造62000个采矿和重工业领域的工作岗位，同时排放量降至净零。莫里森总理表示，至2030年，澳大利亚目标减排 30% 至 35%， 以支持本世纪中叶净零排放的气候目标。
在因接受新州反腐委员会调查辞职28天后，前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将出席听证会为自己辩护。昨天，事件主要人物，前新州瓦嘎瓦嘎议员达里尔·马奎尔在听证会上确认，他与贝瑞吉克连的确曾经有过一段情。在一份被截获的两人通话录音中，贝瑞吉克连说，他将为其瓦嘎选区撒钱。马奎尔也在听证会上承认，他曾要求为某房地产交易提供一笔秘密拨款。以下是马奎尔与贝瑞吉克连被截获的一段电话通话。
I don't want to argue with you. I just need to go and chill because you.
你不明白，我也不想和你争执了。我只需要去冷静一下，因为你给我造成压力了。
You just need to know w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for money at Wagga.
马奎尔说：“好吧，我也去冷静一下，但记得要给 Wagga 选区撒钱。”贝瑞吉克连说：“我会给 Wagga 撒钱的，一大笔钱，你就不用操心了。”贝瑞吉克连说。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否则你会杀了我的。马奎尔说，不，我怎么会那样做呢？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支持你啊。你只需要知道什么事情该做就可以了，而给瓦嘎撒钱就是该做的事。贝瑞吉克连说，我知道的，你已经告诉我最要紧的三件事了。马奎尔说，你需要给他们建一个体育馆。贝瑞吉克连说，我会照做的，我会的。反腐调查委员会助理专员露丝·麦克尔也确认，马奎尔曾希望贝瑞吉克连消除给 Riverina 音乐学院拨款的障碍。麦克尔也表示，在贝瑞吉克连出席听证会之前，以防需要进一步询问，因此不会解除马奎尔接受传唤的义务。
随着维州旅行复苏和更多限制令的缓解，墨尔本人有望成群结队地前往维州偏远地区旅行。在该州两剂疫苗接种率达到 80% 以前，都市和偏远地区之间的边境将从本周五晚上6点开始重新开放。购物中心、零售店、电影院、娱乐场所和健身房也将重新开放，酒吧、餐馆、理发店和美容院都将开门迎宾。婚礼和葬礼允许50位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参加，人们在室外无需佩戴口罩，社区体育活动也将恢复正常。
首都领地已实施疫情解禁，当地也将从下周开始进一步恢复洲际间的旅行。从今天开始，首都领地居民在户外将无需佩戴口罩，室内聚会人数上限从5人翻至10人，户外聚会人数上限也增至30人。酒吧、餐馆、咖啡店、电影院、表演场所、就餐区、舞蹈班、娱乐场所，以及诸如博物馆、展览馆和动物园等娱乐场所的人群密度限制也进一步放宽。
联邦政府将从11月8号起开始向全国公众提供新冠疫苗的加强针注射。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实现了16岁以上符合条件人群 75% 的两剂疫苗接种率。澳大利亚药监局临时批准的第三剂新冠疫苗，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随后也签署通过了推出措施。老年看护中心居民和残障人士从周四开始接受加强针注射，同时普通公众的加强针推出计划将会从下个月开始。辉瑞疫苗的加强针将在初始两剂疫苗接种完成后6个月提供给公众，无论他们接种的是哪一种疫苗。免疫力严重低下的澳大利亚人已经有资格可以接种第三剂疫苗。
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全球范围内的请勿离境出行的警告，以配合11月1号重开国际边境的计划。本周三，政府已经宣布完全接种疫苗的澳大利亚公民及永久居民从11月1号起无需豁免便可离境，这距离联邦政府在去年3月因新冠疫情爆发而宣布实施请勿离境出行的旅行禁令已过去19个月。Smart Traveler 网站称，目前正在根据最新的风险评估，包括 COVID-19 和其他对安全和安保存在的威胁因素，更新针对全球177个目的地的旅行建议级别。Smart Traveler 称，由于 COVID-19 的持续影响，目前没有目的地的旅行建议被设定为低于两级。根据该网站信息，目前澳大利亚政府针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等目的地的旅行建议均为两级，即高度谨慎。联邦旅游及贸易部长丹·特汉对7号台表示，所有澳大利亚人从11月1号起前往海外旅行游，请到 Smart Traveler 网站并查看欲前往的目的地的指定入境要求。
联邦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政府以品行不端为由取消或拒绝批准了10000份签证，以保护澳大利亚社会免受外国罪犯、谋杀犯、恋童癖和强奸犯的侵害。在于联邦移民部长霍克的一份联合声明中，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表示，莫里森政府对危害澳大利亚人或从事犯罪活动的非澳大利亚公民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移民部长霍克则表示，想要来澳访问或居住的非公民必须符合澳大利亚的身份、安全、健康和品格要求。亿万富翁詹姆斯·派克将出席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珀斯皇冠赌城经营许可证的听证会。派克是皇家度假酒店集团前总裁和该集团的主要控股人，他将于今天视频参与调查听证会。而就在数天前，在维州成立的另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发现，皇冠度假酒店集团的行为不适合经营其在墨尔本的赌场，并建议任命一名特别经理在两年内监督墨尔本皇冠赌城的运营。
联邦政府以拟强制性要求选民在投票前出示身份证明，工党对此提出批评。根据现行规定，选民在投票站需提供姓名和家庭住址信息，而这份新法案则要求出示更正规的身份证明。联邦工党劳资关系影子部长托尼·伯克担心，此举会遏制选民投票率。
他说这种做法就是在破坏民主，这就是照搬唐纳德特朗普的手段，这就是这届政府的所作所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告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法澳两国之间已经没有信任可言，这取决于堪培拉方面将如何修复两国关系。 这一表态也是在总理莫里森离开堪培拉之前所做出的。这也是自澳大利亚宣布解除价值900亿澳元从法国购买潜艇的协议，转而与英美联盟签下和动力潜艇协议以来，澳法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首次直接沟通。莫里森办公室的人说，法国总统也鼓励莫里森采取更多应对气候挑战的雄心勃勃的措施。
好，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 1澳元可以兑换 0.754美元， 1.04八新西兰元。
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820元人民币， 5.864元港币 和 20.950新台币。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阵雨或暴雨， 最高温度33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32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3度。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8度。
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1度。
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4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